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7篇，这一篇是一篇插进来的话，题目是圣经中神建造的鸟海。首先我们来看七眼这件事。启示录是圣经的总结，假如没有这卷书，圣经就没有适当的结语。作为总结的书，启示录里面几乎每一件事在前面都在旧约里面提过。按照字面，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不到与神建造有关的事，但是在这两章里面有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要明白启示录里面的表号和象征，有一个秘诀，就是每当这卷书里面出现一个象征，就要找出旧约里面提过这个象征的地方。譬如在启示录第一章有灯台做教会的象征，要懂得灯台的意思，我们就必须要读第一次提到灯台的出埃及记第25章，还有第二次提到灯台的撒加利亚书第4章。同样的原则，我们假如要知道神的七眼是什么东西，也必须要回到旧约。在撒加利亚书第3章第9节和第4章第10节提到七眼，撒加利亚书还是这七眼，就是七灯，是与那灵有关的。撒加利亚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回答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那这句话呢，就还是七灯是与神的灵有关的。启示录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这个七眼就是七灯，乃是神的七灵。撒加利亚书启示说，神的七眼就是七灯上的七个灯，就是灯台上的七灯，这个也是石头的七眼。那借着这个七眼，启示录五章所揭示的基督是狮子和羔羊，就与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所说的石头就连起来了。所以那位有七眼的，他不仅仅是狮子羔羊，他同时也是石头，所以他是狮子羔羊石头。狮子就毁灭仇敌，羔羊就救赎我们，而石头就为着建造神的家。下面主题，神经纶的目标。神的经纶不是为着救恩，救恩既不是神的经纶的目标，也不是神经纶的完成，这不过是神经纶的手续，是过程，是目的，要达到神的目标。神的目标就是要建造他永远的居所，而这个建造就是今天的教会，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下面一个题目是，基督是石头，为着神的建造。许多基督徒他们熟悉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曾经多次的用这一节来传福音，我放胆的过告诉人说，在全宇宙当中只有一个名能够拯救他们，这个名不是孔子的名，也不是柏拉图的名，这个乃是耶稣的名。近年来我就知道，在行传第四章十二节的耶稣啊，他乃是石头。在前一节说，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假如读行传第四章第十节，就会看见这个石头很显然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个被钉十字架又从死人中复活的，就是犹太匠人所藐视的石头。这个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些弃绝他的，不但弃绝了救主，他们也弃绝了建造的石头，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什么是房角石呢？房角石就是把一所建筑物的墙连起来的。在 建筑物的脚上有很多石头，其中有一块称作房角的首石。古时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建造房屋，他们注意三种的石头，就是基石、房角、首石和顶石。一个建筑物它是立在基石上，然后建筑物的四面是由房角的首石来连接的，而在房顶上呢有顶石，这三块石头呢就托住并且保护整个建筑物。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他说基督是基石，在撒迦利亚书4章7节说他是顶石，在行传4章10到12节说到他是房角石。彼得他在行传第4章，他不单是传基督是救主，他也传基督就是建造的石头，是将各墙联络在一起的房角首石。彼得有这种的观念，因为他领会神在基督里面的救赎乃是为着他的建造，所以他能够在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下面一个题目是神的救赎是为着他的建造。今天所释放的一切福音信息几乎没有一篇是说到神的建造，在基督教里面所传的福音毫无疑问是偏离了目标，因为我们仍然在基督教的影响底下，我们对于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乃是为着建造这件事也是毫无印象。在很多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救恩就是一切了。有许多的诗歌他们赞美主是羔羊，说羔羊是配，羔羊是配，但是几乎没有一首诗歌说石头是配。你假如在基督徒的聚会里面站起来赞美基督说石头是配，他们会以为你是发了疯了，或者你接受了什么特别的观念呢？这是今天的光景。但是在主的恢复里面，主已经带我们往前了，我们不但像路德马丁一样看见基督是羔羊为着我们的救赎叫我们因信得称义，我们也看见这个羔羊有七眼，而七个眼也是建造石头的七眼。神的经纶不是为着救赎，乃是借着救赎使他与人同住，因着人堕落了所以才需要救赎。救赎是一个过程，目的是要把堕落的人带回到神面前，好完成神建造他居所的经纶。但是可怜的基督教，他们仍然留恋在过程里面，却忘记了并忽略了神的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声地宣告说石头是配。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21章的一些经文。马太21章第9节说，前行后随的群众喊着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至高之处的何善啊。这一节是众人热烈欢迎主耶稣的时候所发的，它是出自诗篇118篇第26节，那里说在耶和华的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这一节所提在耶和华的名里来的是谁呢？答案是在同一篇第22节，那里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在马太21章42节引用了诗篇118篇第22、23节，在那一篇第23、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复活的日子，在复活的日子，耶和华神将拿撒勒人耶稣做成了房角石，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该高兴欢喜。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应该 高兴欢喜。犹太的匠人因着主耶稣所受的欢迎，他们感到搅扰，并且妒忌他。主呢，就在马太21:42对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好像主在那里说，你们听见百姓在赞美我吗？他们在说，在主名来的是当受称颂的。他们的赞美是引自诗篇118篇，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有另外一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一节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我们的主从诗篇118篇引用这一节，指明什么呢？他指明犹太人就是神建造的匠人，他们不仅仅弃绝了救主，他们也弃绝了建造的石头，结果呢，他们就在神的建造里面无份。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得救啊，不是仅仅为着得救，我们的得救是要成为神建造的一部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应该只传救恩和救赎，也应该传神的建造，告诉人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主耶稣，他们就没有建造的主要石头，也就是在神的建造里面无份了。神救恩的目标乃是他的居所新耶路撒冷，我们传福音必须要好像彼得一样告诉人说，神在基督里的救赎是要他们成为神居所的一部分。下面一个题目，神的永远目的。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神叫雅各上伯特利去，最终新耶路撒冷将要是永世的伯特利。雅各他从来没有建造过什么，但是他的后裔首先建造了帐幕，然后建造了圣殿。启示录说，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神自己和羔羊就是殿，这个就是伯特利。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得着这个居所，并且他今天正在这个居所上做工，甚至在雅各的一生里面，神在雅各身上做工，目的也是为着他的居所，为着伯特利。我们必须要被这个思想光照，并且充分的浸透。神在这个宇宙里面只做一件事，就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他对任何别的事都没有兴趣，创造和救恩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凡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也都是为着这个目的。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把别的事物，就好像救恩啦、属灵啦、圣别啦、得胜啦，来当作他们的目标，但是这些不过是个别的个人的家，这些不是神的建造。要属灵，这个是一个个别的个人的房屋，你假如不关心神的目标，甚至你的得救也会成为个人的家。我们假如对神的目标有清楚的看见，对今天的光景就要感到忧伤，几乎每个基督徒都在建造自己小小的家。对有一些人来说，他们说方言就是一所小房子，对另外有些人追求圣别是一所房屋，还有一些人追求属灵，对他们也是一个小的棚子。今天啊，几乎没有基督徒关心神的建造，所以我们有胆量的说，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是唯一关心神建造的基督徒。我们假如是都关心神的建造，那神就要在我们中间行大事了。但是我怕有些人听了这篇信息以后啊，仍然说我对这件事没有兴趣，我要有平安有喜乐。我盼望李弟兄多讲一点有关主的怜悯、主的恩典的信息，告诉我们主怎么样把他的喜乐和祝福赐给我们。很可能啊，连喜乐、平安、祝福这些事都会成为麻醉药，在礼拜堂和教堂里面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所讲的教训大半都是麻醉药。你在哪里你就被麻醉， 你听不到一句清楚的话，叫你的心思清明。我盼望借着这一篇的信息，我们的心思都得以清明，并且能够放胆的宣告，我在这里只关心神的建造，我不关心我的救恩啊，我的喜乐啊，我的平安啊，我的圣别啊，我的属灵。只要你是关心神的建造，每一件事物，包括圣别、救恩、得胜、属灵、平安、喜乐，通通都是你的。下面一个题目，旧约的鸟瞰。我们对圣经里面所揭示神的建造需要有一个鸟瞰。圣经是一本包含成千项目的大书，我们假如没有一个鸟瞰，那就很容易迷失了。我们需要看见圣经里面主要的点，神在亚当族类的身上工作了以后，就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做另外一个族类的父，就是蒙召族类的父，借着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起头。有了这个新的起头以后，神就不再在受召的族类身上，只在蒙召的族类身上做工。亚伯拉罕以后，接着有以撒、雅各。我们假若没有一个鸟瞰，就不会懂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也不懂得他在以撒和抓夺者雅各身上的目的。雅各他逃离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以后，他说了几句话，那几句话是奇妙的预言。雅各称那个地方作为伯特利，甚至把他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所以伯特利不光是一个地方，也是一根浇了油的柱子，这是圣经里面最大的预言。因着这个管制了整本圣经，雅各说了这个预言以后，他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家。那神是信实的，他将雅各平平安安地带回。但是雅各并没有履行他所许的愿，反而在两个地方定居下来，先是在苏格，然后在示剑。最终呢，起了一场风波，雅各就失去了安全与平安。就在那个关头，神进来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雅各在他的一生里面并没有真正的伯特利，他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家。直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立了帐幕，伯特利才实现在以色列人中间。后来大卫所预备、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就顶替了帐幕，那个时候伯特利才建立在地上。但是在建立帐幕以前，就有了以色列家，这个以色列家几乎就等于神的家，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名字里面，神的名字出现了。以色列这个名字最后两个字母 L 以是希伯来文的神字，当以色列繁增为以色列家的时候，这个就还是这个家就是神的家。所以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唯一的不同是以色列家不像帐幕或者圣殿那样是定型的。但是只要雅各家成了以色列家，这个家在神的眼中就等于神的家。最终在以色列家有了帐幕，接着有了圣殿，那这两者都是象征以色列家是神的居所。这个是伯特利的历史。后来圣殿被巴比伦军队毁坏，以色列人就被掳70年，然后一道重建圣殿的命令颁布下来。因此旧约从此至终只有几件主要的事物，什么事物呢？雅各、他的家、帐幕、圣殿以及圣殿的重建。好，这个是旧约的鸟瞰。下面一个题目是新约的鸟瞰。 旧约里面这些主要的点都不过是预表，所以需要主耶稣来做实际。当主成为肉体而来，他为神支搭了一个帐幕，并且支搭在我们中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向犹太人启示，他不仅仅是帐幕，他同时也是神的殿。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帐幕，他也是殿。当领头的使徒彼得第一次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作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在约翰一章第五十一节，主耶稣对拿但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话指明雅各的梦的实现是在于主建造神的家。主和门徒在一起大概有三年之后，有一天把他们带出宗教的范围和气氛，到了所谓圣地的边界，在那里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就对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主启示他是磐石，彼得是石头，这句话一定给彼得很深的印象。因为过了没多久，彼得责备犹太的匠人，侍服他说，你们犹太匠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完全弃绝了那建造的石头，但是神已经叫他复活，使他成为房角的首石。在临前三章十一节，保罗说，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这个根基上。彼得在他第一封书信里面说，所有来到主面前的人就是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这个就是伯特利，神的家。至终呢，这个伯特利要扩大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一面新耶路撒冷是神在人中间的帐幕，另一面神自己和羔羊在那里是殿。这个就是神建造的鸟瞰。下面的题目，主要的街道。我们看任何的地图，必须要找出主要的街道来。建造这件事啊，是圣经里面主要的街道。经过许多的世纪，成千上万的基督教的书籍写了出来，但是大半是漏掉了主要的街道，只去注意小街。圣别啦，无罪的完全啦，属灵啦，方言啦，神意啦，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小街。所有注意这些事的人，他们都要失去目标，就是伯特利，神的家。在生命记十二章五到六节，神好像在那里说，你们不可将燔祭和十分取一之物在你们所选择的地方献上，你们必须到我选择为我名和我居所的地方去。今天这个地方就是教会，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就是神所拣选为主的名和他居所的地方。很多有名的基督教教师说，只要两三个人在主耶稣的名里聚集，那就是教会。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是瞎眼的，没有看见主要街道的那个意象。下面的题目是，为着神的建造有彻底的清理。神的建造这件事有重大的意义，我对神家建造的负担是日夜不绝，我相信要在要来的几年里面，这个负担会越来越增强。关于神建造的信息要一篇接着一篇的释放出来。今天圣灵正从神话语的宝矿里面挖掘出所有为着建造的金子来。在下一篇信息我们要看见，神叫雅各起来上伯特利之后，雅各做了些什么事。他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不但对他自己，也对他的全家。今天很少基督徒有这样的清理。当雅各和他的家人从拉班那里偷偷逃跑的时候，他所爱的妻子拉结偷了家中的偶像。 创世纪三十五章以前没有告诉我们雅各对这件事做了什么，他容许他的妻子带着这些可憎之物，但是当神告诉他要上伯特利以后，他怎么讲呢？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他们不单要除掉外邦神，他们也要更换衣裳，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四节说，他们就把手中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耳环呢等于偶像，雅各把这两者都埋葬了。雅各做了这个彻底的清理，就告诉属他的人，他们要上伯特利去，在那里逐一座坛给神。下面的题目是召会是帐幕。过了很久以后，帐幕建造起来了，在那里有很多的项目与帐幕有关。在外院有祭坛洗座盘，在圣所有陈设饼的座子、灯台和香坛，在至圣所有见证的柜，包含着进官发芽的杖和见证的板。那这一切一切都是为着伯特利，雅各一生里面每一步都是与伯特利有关，这个是预表。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伯特利，因为教会乃是满了内容的帐幕。在教会里面有祭坛、有洗桌盘、有陈设饼的座子、有灯台、有香坛、有见证的柜，帐幕里面每一件东西都是为着建造教会。下面一个题目，我们需要看见一个管制的意象。今天我们都需要祷告说，主啊，给我看见这个管制的意象，哦，我需要这一个鸟喊。在这个意象里面，我们有一切，我们有圣别，有属灵，有恩赐，有神医。现在我们就能够看见为什么在十九个世纪以后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他没有回来的原因，因为伯特利还没有扎实的被建造起来，主已经并且仍然在等候他建造的完成。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句话绝对不能落空，一定要成就。今天我们的负担就是为着这个，当我们核对我们的灵，这个负担就日以继夜的来到。这个负担不是一个道理，这个负担乃是主对教会的建造。我们都必须要说，主啊，帮助我脱开一切别的事物，主啊，我只关心你教会的建造。这个就是今天主的恢复，这个就是伯特利的建造，就是雅各的梦的实现。我们的负担就是在这里。我从1932年就开始伯饼聚会，我能够见证我从来没有好像今天晚上那么享受伯饼聚会。这个就指明主要把我们从一切次要的事转到他主要的目标，就是伯特利。在你进入教会生活以前，参加公会里面所谓的圣餐，你听过一基督的身体伯特利吗？但是今天晚上在主的座子以前，我们向全宇宙宣告，我们是一，我们是伯特利，我们是神的家。谁能够否认这件事呢？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有完全的满足，证明主满意伯特利，满意他家的建造。弟兄姊妹，我们都必须要为着这个负担来预备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看见主为着建造他的教会奔跑全地，他要完全应验他的预言，我要建造我的教会。